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作为开始前的祷告哈。你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奇妙而美好的事情。谢谢你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分别为圣，在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谢谢你带领你的百姓，在你的爱、在你的光中、在你的话语当中去得到饱足。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愿你借着这篇讲道，对每一个弟兄姊妹现在的情况，对我们的心说话。愿我们都走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最好的祝福当中。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开玛利亚的口，阿门。感谢主。好的，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领个圣餐哈，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了哈。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因着你破碎了你的身体，使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读春年事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到了完完全全的医治和健康。我们领受来自于主耶稣的生命、医治、健康、平安。智慧、富足、启示，从头到脚大大充满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领受你的身体，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来领受。好的，我们举起这杯。主耶稣，谢谢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谢谢你本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降杯来到世界上。谢谢你拯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救赎了我们的性命，脱离了一切黑暗权势。谢谢主，你如此如此的爱着我们，永不改变，永不离弃。谢谢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在主你的爱和光中欢喜快乐。我也奉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宝血提前打破恶者一切的计谋，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们。我也奉耶稣的名，主耶华必保守这个事工，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主啊，在你的爱和光中行走，在得胜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我们来领受耶稣的宝血，阿门。好的，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先放一篇见证哈。谢谢同工帮我放一下见证，
为主做见证，跟随神进入应许之地。天父深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一位非常平凡又非常普通的姊妹，就是这样的我，却蒙受了主极大的恩宠，使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生长在农村，从小奶奶带我信主，在我初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因一些原因就辍学了，一直在教会里成长。因着对社会经验的不足，在我和老公结婚后不久，因为做了错误的投资和疫情的到来，让我们欠下了一些债务，使我们在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承受着他们的话语打击，甚至有些亲朋好友躲避着我们，怕我们向他们借钱又还不上，还有一些银行的贷款追讨着我们，这些压得我们每一天都很低落，有种难以呼吸的感觉，我们很绝望，很灰心。生活没有了色彩，感谢主，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神让我与玛利亚师母连接上，师母安慰、劝勉、鼓励我们，为我们发预言说：“我的孩子，我所要赐给你的是极大的丰盛，不要担心，也不要灰心，因我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同行，凡依靠我的，必不至羞愧。”阿门。感谢主的话语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与力量，使我们刚强起来了。我们以为神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很快地为我们带来财务的翻转与改变，我们很开心地期待着，但事实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刚刚够用，甚至有时是需要主特别的恩宠。我不明白，明明我老公也在很辛苦的付出去工作，可得到的工资就是很少，明明是可以有不错的收入的， 但他去的时候活就变得不好了，或者老板克扣工资。我想不明白啊。当我去祷告求问主为什么的时候，主没有直接回答我，但在我心里放下了一个感动，离开，换个城市生活。我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主说让我们走，那我们就得走。但去哪儿呢？我和老公就商量着哪个城市好，我们喜欢哪个城市，哪个城市机会多等等。最后我们选出了几个地方，北上广深，大城市机会多，有海的城市我们俩都喜欢。我们很开心做了这个决定。当我们拿着我们的选择去问主，这四个城市带我们去哪一个的时候，主说都不是。我说难道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吗？主说不是。主感动我想到了亚伯兰和罗德分开的那段经文，创世纪十三章。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从人的角度看是很好的。亚伯兰选择了迦南地，从人的角度看是不好的。我继续问主，那我应该选择哪里呢？主启示我选小城市。这次我觉得我选得很谨慎，很周全，因这里有我很好的姊妹，而且也能帮我老公介绍工作，我们住的问题、孩子的学校都能安排妥当。我就信心满满的去问神，广东佛山可以吧？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哟。主说不是。
啊，还不是吗？真的不是吗？
我有些迷茫了。我祷告主，你亲自向我显明我该去哪个小城市。在今年2月22日早晨，我接到了一位姐姐打来的问候电话。我和这位姐姐聊了一下，主要带我们去一个小城市，但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姐姐说现在我们一起祷告求问一下。我祷告了一会儿，姐姐笑着说，我知道主要带你去哪里了，是鹤岗。我说我都没听过这个城市的名字。姐姐和我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城市，说你也验证一下吧。我验证的结果也是是的。我们电话结束后，我也请师母和一位同工帮我验证，得到的答案都是一致的，是这个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主也为我去新的城市预备了连接。一位阿姨愿意将她的新买的一个房子租给我们，而且租金非常便宜，每个月500元，月付。也为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帮助她的儿子照顾小孩，也帮助我们家找到了孩子的幼儿园。感谢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老公，他也很开心，很愿意。当我决定要确定日子走的时候，老公突然不想走了，因为去到那里他需要重新找工作，又想着自己没学历、没专业、没背景，觉得到那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我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仇敌的拦阻，仇敌越想这样拦阻，我就越相信这就是神要带我们去的地方，而且是我们蒙福之地。我奉耶稣的名斥责一切仇敌的工作从我老公的思想中退出去，神的旨意无人能拦阻，我们就是可以走在主的命定中。阿们，感谢主，我老公愿意和我同去了。3月10日，我们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往神差遣我们的地方去。阿姨在车站接我们，虽然我与阿姨没有真实见过面，只是在微信视频里见过一两次。在茫茫人群中，我一眼就认出了阿姨。感谢主的爱，让我们因着他的爱彼此相爱，很亲近的感觉。我们到了新家，我感动的哭了。生活用品阿姨都为我们准备好了，而且非常丰盛，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再买了。我想到了主之前给我的经文，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 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申命记6:10-11。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神，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也相信主会为我老公预备合适的工作，因着在新的环境中很多的陌生感，所以我们计划让老公还是找一些之前做过的工作。我们咨询了出租车、摆地摊，都不是很理想，但想着暂时先度过一段吧。神感动师母联系我们，我们说了一下老公工作暂时度过的想法。师母告诉我们，神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不是次好的，新酒新皮带，全新的领域，别着急做决定，神一定会预备的。我们选择等候主。过了几天，我老公和他一位十多年没有联系的同事联系上了，而且这位同事就在这个城市，对方约了我们见面。聊天的过程中，对方很热情，很真心地问我丈夫，如果需要工作的话，他可以帮忙介绍去 4S 店做销售顾问。我们没有直接回答什么，心里觉得虽然同事相处得很好，但十多年没有联系，我们不敢就这么相信对方，并且这个领域对我们来说太难了。在我们的认知里，销售行业一定得有口才恩赐的，而我老公却是在所有认识他的人口中公认的拙口笨舌，所以我们凭着眼见和感觉把这事放下了。师母还是惦记我老公的工作，问我们现在有什么进展吗？我就略说了一下 4S 店的事情。师母说，求问主了吗？我说不用，我们太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了。师母说，要超越眼见和感觉，让主掌权。我们开始祷告，答案是主预备的，我们就选择顺服神，但我们还是有些担心和惊慌。主给我们的话语，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命记31:6。阿门。我们紧紧抓住这节经文，时常拿出来宣告，使我们能大胆的与主同行。我丈夫很顺利的进入工作中，神借着这位介绍人，使我丈夫省去了面试和试用期阶段，直接上岗。感谢主的恩宠，并且主也在我丈夫心里做了改变，他不再怕苦，不再比较，觉得凭什么自己要多干活，把自己的分内事情做好了不就可以了吗？现在他在单位里，早上去得早，主动打扫卫生，抢着站岗，在专业上他也很认真地去查资料，熟悉办理流程，去熟悉每辆车的详情介绍。主又厚恩待他，使他很快地掌握了每辆车的简介，并且在为客户介绍的时候一点都不像新人。在第一个月中，我丈夫卖出2台车，领导和同事都夸他太棒了。我老公笑着说，感谢主，我是信耶稣的。虽然第一个月我们得到的工资不多，2300元，我们也特别感恩，因为我们真的看到了神的作为，看到了在基督里全新的生命，看到了自己真实的样子。主不仅祝福我丈夫，我在新的工作环境里也特别蒙福。雇主家没有像带保姆一样带我，而是把我当成家人一样，使我每一天的工作都是欢喜快乐。孩子在幼儿园也很蒙福，他的适应能力超乎我们的想象，老师和小朋友都特别喜爱他，我们沉浸在主的爱和恩典中。仇敌总是不甘心我们进入命定之地，他偷窃我们的财物，制造假象，让我们看到生活中的缺乏。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是素菜白水的，余额为零，我们的账单不能按时交付，仇敌想让我们退缩，怀疑我们出来是错误的决定。但是我们听了太多的见证，经历过太多神的恩典，记住了牧师和师母的教导，我们识破了仇敌的伎俩，我们选择不上当，仍然相信主。主的应许永不落空。我用诗篇31篇来祷告，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
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我因一些仇敌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耶和华啊，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耶和华啊，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蓄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陈牧在主日讲道突然来临的祝福中讲到，我们准备好领受神下一个祝福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可以在当下的环境中平静安稳，回归安息。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不管你今天处在生活中怎样的一个季节，要知道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不会白费，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价值和意义。神用每一个季节来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长子主耶稣。所以珍惜每一天，面对疾病的症状，你能不能在内心中找到真正的平安？你能不能把债务的压力放到一边，开心地过好今天？这需要真理的装备，这需要全新的依靠，这需要生命中充满信心和盼望。当你发现你自己能做到这些的时候，你里面的改变就会带来外面的改变。你会发现医治突然就来了，财富突然就来了，工作突然就来了，机会突然就来了，突破突然就来了，恩宠和祝福突然就来了。感谢赞美主，主坚固了我们的心，他的话将我们救活，改变了我们的理念，使我们能勇敢前行，超越眼界，超越感觉，超越时间，超越患难，看见主的平安喜乐，看见主的永远得胜。赞美主，带领我们从得胜到得胜。我丈夫第二个月的业绩是7000多，这是我们以前不敢想的，是我们之前在省会城市都无法得到的工资，但主却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成就了。欢呼赞美主，我和丈夫一起做了感恩的祷告，主说下个月会月入过万。感谢赞美主，主如此说我们就如此相信。果然到了6月25日，老公的业绩刚好10000，我们在主的祝福中经历了毫不费力的得胜。我们开心了1-2天，仇敌又来欺骗我们，厂家突然改变了政策，所以我们从10000变成了8000。我丈夫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很气愤，生仇敌的气。我告诉丈夫不要失落，主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主说月入过万就必成就。6月28日，神就又为我丈夫预备了一个客户。成交后，我们不仅月入过万，还得了本月的销售冠军，额外又奖励800。我们的主如此信实，我感动得不得了，无以言表。是什么能让一个职场小白在3个月内月入过万？是耶稣。是什么能使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成为月销售冠军？是耶稣。因着耶稣，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们没有失败的人生，因为神赐给我们是全新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鼓励大家超越眼见和感觉，勇敢地与主前行，进入神赐给我们的命定之地。因为神的爱和荣耀是大光，已经临到了我们，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诗篇67篇6到7节。阿门。我们的见证还没有结束，仍在经历主更大的祝福中，我们一起期待吧。
哈利路亚，是不是好感动？感谢赞美主，咱们的神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神。这就是玛利亚和陈牧经常讲，为什么我们要跟主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因为当我们走着漫漫人生路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着周围的哪些人，我们是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有的时候他对我们带领的道路是远超过人的所求所想的，是哪个人也没有办法精心策划成功的，而我们的神是可以的。所以当我们去跟随神，不凭着眼见，不凭着感觉，不在乎别人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单单走在主的心意当中，你就能够走在主最好的祝福当中，那是比什么都更加重要的。感谢赞美主。不知道大家在听这个见证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圣灵在你里面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什么？我们并不是以见证来教导，我们是回归到圣经中神的话语和神的国、神的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那些经历了主的得胜的见证， 当我们安静下来聆听的时候，圣灵也一定感动我们，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是和真理吻合的内容。感谢主带领玛利亚能够去参与到神对他的供应和带领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亲眼见证神从他最开始没有工作到有工作，亲眼见证他的丈夫从不信主，工作不稳定，然后呢变成了基督徒。我还记得他的丈夫刚到鹤岗市，主就给他预备了一个受洗的环节。那当他丈夫受洗的时候，哇，那个姊妹呀，那个姊妹就是哭的呀，被主感动的呀，因为她曾经在她所在的城市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她的丈夫都是选择不信。当她的丈夫和她能够敢于跟随主，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她的丈夫不能再去依靠自己，她的丈夫选择去依靠主。所以当她丈夫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经历了工作上的一个飞跃和各方面的帮助。甚至这个姊妹跟我说，说她的丈夫告诉她说，她说她来到租的这个房子里，她就发现哎，什么都有。她说主感动这个基督徒的阿姨给她预备的，甚至比她妈妈准备的还要精心，还要细心。她说她的妈妈都做不到这样的细心。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了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这也是玛利亚经常讲的，你知道吗？有些弟兄姊妹，当你希望你的孩子有突破，当你希望你的丈夫有突破，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说，哎，我为我的孩子工作祷告，我为我的丈夫工作祷告。但是有一种捷径，就是你真的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里，当他重生得救，当圣灵入住在他的里面，他就有那个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性情和智慧，他能够在不同的机遇里面就有来自于主那个最好的祝福。如果在曾经可能同样一份工作，他丈夫的智慧和他里面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因着他信主了，他的丈夫已经有来自于在耶稣基督里的智慧和性情了，对吗？那他在遇到这些工作的时候，他愿意更加踏实的去荣耀主，他更愿意更加踏实的去做他应当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就会结出更美好的果子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我们的事工每个人都有来自于主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是不是把事情摆在前面，而是把和主的关系和在耶稣基督里重新的生命摆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感谢赞美主哈。好的，那这个姊妹在去出发之前哈，曾经不管是上海呀、深圳呀、佛山呀，其实我们都帮她一起去领受过。当最后是鹤岗市的时候，是她自己说，哎，主带我们要进入一个小的一个城市。那我们才发现，哇，一步一步揭开了主所已经为她所做的这一切了。就像陈牧在上周日的主日讲道里面所讲的一样，在你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主会彰显他对你的爱和带领。那当他们决定要出发的时候，这个是2025年3月10号哈，这个姊妹发的朋友圈，她说感谢神出发了，七站台五车厢五号座。如果你经常听恩典，你都明白七和五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七是在耶稣基督里，五是恩典，五号座也是恩典，就是恩上加恩。所以连起来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恩上加恩。感谢赞美主，咱们的主简直太棒了。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就是回想这一路以来呢，曾经当这个姊妹她其实没有按照主的计划行动前，神对他们是不是有特别的恩典和财务上的祝福和供应，去差派人去额外送一些钱和礼物，是吗？是的。然而姊妹拿着这些礼物或者钱财，她又对神感恩，但是又对人有羞愧和不好意思，就像她讲的，她觉得她抬不起头来。当我们知道最好的祝福不是白白的领受，最好的祝福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是进入到神的命定和计划当中，那充满信心的行动和付出不只是荣耀神，也将成为自己祝福的种子。就像我们会给我们的孩子送食物， 虽然孩子会感恩爸爸妈妈对他的爱，但是你却心里知道，这并不是你给他最好的祝福，也不是他经历的最好的祝福。你希望他最好的祝福，就像你常给他祷告那样，主啊，赐给他一个好的工作吧，主啊，谢谢你让他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吧，主啊，谢谢你赐给他美好的品格吧，对吗？你希望你的孩子自己能有一份稳定的好的工作，而且用心工作，荣耀神，然后有充足的收入，自己购买食物，甚至成为别人和家人的祝福。所以后者，当你进入那个神的计划和命定当中，跟随着神的带领进入那样的一个循环当中的时候，其实是进入神最好的祝福当中。那么前者，比如说有人经常给你送一些东西啊，这是神迹，但是我们会发现神迹是短暂的，因为神迹只是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若你能够跟随着神的计划进入那个动态的，有神万古以先已经为你命定的祝福当中的时候，你就能够去享受最好的命定和祝福。所以我们会不会享受神迹？我们会享受神迹，我们会感恩神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止步于神迹。我们会依着主所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和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能够跟随着主进入神所赐给我们的命定和祝福。这就是这节课要去讲的信心的行动，进入属神的命定和祝福。好，那我们先让我们的宝贝童工读一些神的话语哈。这个是关于以利亚圣经上的一个经文，是从列王记上16节到列王记上18节，大概有五个这个相关的一个故事哈。首先呢，是亚哈做了以色列的王，亚哈是一个非常坏的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神差派以利亚去预言旱荒，就是会干旱不下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以利亚增离妇之面与油。离妇其实就是寡妇，就是你如果不会那个字儿，你会想哦，是离婚的妇女，就离妇哈。然后呢，去增她的面和油。第四个呢是复活妇人的儿子。第五个是俄巴底寻草，就遇到了以利亚。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宝贝童工为我们去读一下哈。好，谢谢姊妹。
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在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她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呐，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呐，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
好的，非常感谢。
阿门，
阿门，阿门，特别的好，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经文哈，这些经文里面，首先呢，表达了就是亚哈王是一个很坏的一个王，在他在位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国都是在拜偶像的。那么后来又讲到说，神去差派以利亚预言了干旱，预言了干旱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神让以利亚去到基利西旁，然后呢有乌鸦去给他叼饼，然后呢他去在基利西旁去喝水，那这就是神对他当下的一个供应。紧接着呢，当基利西水喝干了，基利西水喝为什么能干呢？因为以利亚当时有预言说，如果他不祷告，那么天就不下雨。所以如果长时间不下雨，基利西河水肯定是会干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基利西河水干是神早已经知道的，也早已经看到的。那么在基利西河水干了的时候，天父爸爸就再次对以利亚说，你要去到一个寡妇家里，让那个寡妇去供养你。所以我们去看到这段经文重点的是什么？ 是神带领以利亚去经历神不断对他的供应和带领，这是一个过程。当以利亚去经历了这些供应了之后，时候到了的时候，那么神再让俄巴底在路上就能够与以利亚相遇。当他与以利亚相遇的时候，那以利亚才知道很多的信息，比如说在他不在的这个过程当中，亚哈和耶洗别其实一直在杀害耶和华的先知，所以呢俄巴底敬畏耶和华，就把一些个先知藏了起来。那么以利亚这次回来是因着万军之耶和华让以利亚继续去见亚哈，并且使以色列的百姓众人能因着耶和华与以利亚的这样的同在，看到唯有耶和华是神。好，这就是这一段大致的哈一个背景讲完了哈。那在之后的圣经的记载，其实是更多的牧者喜欢讲的，是神兴起以利亚一人依靠耶和华和行使神的权柄，大胜以色列国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耶洗别所侍奉亚瑟拉的这个偶像的400多个先知。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去让以利亚一个人就面对了那些仇敌偶像和那些仇敌偶像当中的就是八九百个先知，神差派以利亚一人去战胜了这些所有的八九百个偶像的先知，使我们的神全然的得胜，使天下雨。当然虽然后面的故事也非常的精彩，但是今天我们想重点让你看到神是怎样带领他的孩子去经历他的供应的。那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哈，我要问几个问题。首先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问说，神对以利亚的供应方式是什么？神是说以利亚随便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供应会临到你所在之处吗？圣经上的原话是怎样讲的，还记不记得？好，那谁回答一下？
去指定的地方，那个妇人的家里面，那个妇人也得到了极大的祝福。
对，这是后面的，对不对？那前面的呢？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就往以东去，往东去，藏在约旦河的东边基利西旁，然后你要喝那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供养你。然后以利亚照着耶和华，
感谢主。对，是的，这就是答案，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里的水，然后有乌鸦。这个是第一阶段的供应。第二阶段的供应是什么？让他开始去起身往西顿的阿法去住在那里，然后他已经吩咐了一个寡妇供养你。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在经文里面看到是什么，神并没有把以利亚的供应送到他当时所在的地方，而是吩咐以利亚去基利西去藏身，并命令乌鸦在那里喂养他。以利亚只有顺服去了基利西，才能经历神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走在神的计划当中。如果以利亚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没有去基利西，耶和华的话和耶和华的供应也已经预备好了，只是以利亚就没有办法去领受的最好的让那个祝福了。神又吩咐以利亚去寡妇家去领受供应，然后你看圣经上，于是以利亚就起身然后去往撒勒法。当我们去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理哈，就是上帝的供应并非送到我们所在之处，而是送到他只是我们前往的地方，那里有上帝已经完成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呢，也需要我们去信靠我们的神，迈出信心的步伐，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那个见证其实是同样的道理的。如果姊妹一直在家里去等待去等待，没有去凭着信心走到一个主所赐给他那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经历后来的这一切。事实上我们去看亚伯拉罕，他所经历的也是如此。 天父爸爸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是最初带他就是离开乌尔，离开本地本族本乡本家，去哪里呢？虽然他当时也不知道，但是他在信心当中去前行的时候，主对他的带领就越来越清晰，他就知道他要去哪里了。多少基督徒认为自己信主了就可以横着走，玛利亚在丰盛系列里讲过，是不是？也就是哎，他会觉得说哎，我想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无论我做什么神都会祝福我。那圣经上所记载的可不是这样，圣经上所记载的是说神的计划是供应是在那里而非在这里。那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里面有讲到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是都有益处的。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都是造就人的。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包括箴言书说，你要专心倚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行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神的供应总是送到他吩咐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就像神带领玛利亚和陈牧离开中国来到英国，是我们要跟随耶和华的道路，不是神跟随我们的道路。如果你在你现阶段已经祷告了，你觉得已经很虔诚了，已经都准备好了，神的话语种子已经栽种在你的里面了，但是你感觉还是没有看到神那么多的供应，你可能看到了很多或小的或大的神迹，神短暂的供应，但是你会说哎，那全然的供应在哪里？如果是这样，神可能想要对你说，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在主的在那里，你可能需要采取信心的步骤并行动起来。感谢赞美主。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么耶利米书里面也记载的说，耶和华说，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的，不是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一个宣告。如果你对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有更加完整的一个了解，那么你会看到神为什么让以利亚去基利西去藏身。谁能再找一找圣经上原文是怎么样回答的？神为什么让以利亚去基利西和寡妇家，并且在其中要3年多？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要等3年多之后才带以利亚离开那地，重新回到以色列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经文，能够找到吗？答案是哈，有几处经文。首先第一处就是因为神让以利亚去跟亚哈预言了，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所以这样的话就得罪了王。那其实王就在追杀耶和华的这个众先知，我们在后面7到11节的经文里面也能够看到，是说俄巴底再去藏这些耶和华的先知去供养他们。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以利亚其实是跟随着神的计划一直走在神的命定当中的。第二呢，就是即使我们走在神的命定当中，我们也会去经历一些事情。那么如果以利亚没有去基利西藏身，而是留在以色列，那么他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因为当整个的国家的大环境是在击杀耶和华的众先知，那么如果以利亚没有去基利西，那他就要跟其他的众先知一样，去每50个人藏身在一个洞当中，对吗？虽然有主靠主勇敢的人按时提供饼和水给他们，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是被限制的。而且我们会想，50个人住在一个洞里肯定并不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事情哈。那么神带领以利亚去了基利西旁，天高任鸟飞，呵呵，海阔凭鱼跃，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由自在的一个过程。 在神的话语里，在神预备的安静的环境当中，享受主的同在和装备的教导，为接下来以利亚返回以色列与那些偶像和假先知大战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我们去看一下哈，玛利亚受沉默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我也去看一下地图和地理历史哈。那我们去看到，当时基利西其实并不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境内啊，是在约旦基列雅比这个附近，所以是在河的这边的哈，藏身在这里，他已经逃出了以色列。那么等到基利西河水干了的时候，主让他再去到撒拉法这个寡妇家的时候，其实才回到了以色列，但是是一个比较偏一点的一个地方哈。基利西其实是在约旦河东，不在以色列境内。基利西是约旦河东沙漠地带的一条小溪，在基列雅比城的这个西面和这个雅比小溪汇合之后，这个小溪就流入到这个约旦河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那我们去看到神就是爱。神如此的爱着我们，他不希望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紧张的一个氛围当中，他希望我们能够信靠他进入安息，他也不希望我们一直生活在危险当中，所以他必带领我们进入平安之地。这需要我们有一颗顺服和明白主爱的心，我们才能够去紧紧的跟随他。我曾经想过哈，就是如果我是以利亚哈。当我正在叱咤风云敢对以色列的王哈，对一个国家的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那我作为神的代言人，其实从人看起来会觉得说，哎，这是风光无限的时候，括号我是在开玩笑哈，那主却对我说，说玛利亚，你去一下基利西旁，让乌鸦给你叨饼吃，喝小溪的水，那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会想啊，我是不是做错了？哎，我是不是太骄傲了？哎，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呀？如果当我还未曾知道以色列国即将发生的那些对耶和华先知的大屠杀的事情，我就觉得在一切环境都很好的时候，我听到了神对我接下来的带领，我是不是愿意能够毫无保留的、毫无怀疑的去相信神？就像那个姊妹所做的见证，是她觉得她不行了的时候，她愿意去跟随主的带领。那如果有一天主在我们一切环境看似很好的时候，就像在那个时候沉默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 CEO， 一切都看着很顺利的时候，神感动他说你要离职，那你能不能就是说把神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神对你所赐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你更愿意选择去相信神呢？就像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吩咐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感觉非常简单从容，没跟主做过多的这样的一个内耗和纠扯，一点也不慌张。为什么？因为他真的知道谁在与他同行。如果在你觉得自己人生高光时刻的时候，主让你下来，你会怎么想？如果在你想去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时候，然后主告诉你说，哎，你得去鹤岗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你会怎么办？仇敌会不会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说，哇，你的神肯定不爱你啦，他缩小你的境界啦，他在使用别人了，你看他带领某某某开创事业了，把你留在原处了。仇敌会不会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去说，你看张三家谁公司开了多少，李四家看起来好幸福好富足，再看看你要去一个基利西鸟不拉屎的地方了。开玩笑哈，主刚把我带来英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开玩笑，开玩笑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神对我们的计划总是好的，他所赐给我们的总是平安的计划。如果我们太注重自己的感受，太注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就不容易行动起来。但是不管你愿意行动起来进入神所赐给你的命定之处，还是不愿意，神的供应早已经赐下了，并且充充足足。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的是谁，我们就能够勇敢的靠主前行哈。那么同样的，讲到前那位宝贵姊妹的见证，如果她不满足于鹤岗这样的小城市，她就不会起身行动。如果她畏惧丈夫的眼光，她就无法前行。如果她贪图享受好吃懒做，她就不会接受多一份工作。 正因为他相信神对他是美好的计划，所以他经历了神所赐给他的极大的恩典。不止神使他在两份工作当中都有恩典和时间去享受那个恩上加恩，并且还为他的丈夫预备了奇妙的受到祝福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去跟随神的时候，你不要在意人的眼光和说什么，不要说别人告诉我说，哎，你应该适合更大的一个工作呀，你应该适合到哪哪哪啊，而是放下世界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牵绊，给你的感受和私欲的拉扯。要相信唯有耶和华神是知道我们的明天的，唯有神的计划才是最好的，我们要靠神行动起来。还有一点感动特别想要强调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爱听，但是我奉耶稣的名，你们有颗谦卑的心，你们爱听，因为你们知道我爱你。就是当我们去听恩典，享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真的知道恩典不是占便宜。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不明白走在主最好的祝福和那个享受神的那个短暂的那个神迹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区别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停留在说，哎，我只要享受到神不断的神迹就好了，反正我就在这儿，神会隔三差五的去差派其他的基督徒来去供应我，那他供应我我就会得到，他没供应我我就继续祷告，对吗？他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其实所做的并不真的去荣耀神，我不是想让谁去定罪，也不是想让你去注重你要去向谁回报，我是在说你绝对有能力能够靠着主，主所赐给你的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性情、能力、智慧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是走在主所赐给你的命定计划当中的，是脚踏实地的能够勇敢的付出成为祝福的。不要去看着说，哎，我只有一点油一点面呀，我为什么要献给以利亚呢？当神感动你去做，你就去做，哪怕只有一点油一点面，它会让你进入神极大的供应和祝福当中，直到什么时候干旱结束了，你能够进入下一轮这个祝福当中，你现在的祝福是永不缺乏的。所以我要说的是的，弟兄姊妹，你能够成为祝福。主还给我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这个餐点哈，就是我看到了这样的启示特别的开心。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去看以利亚和寡妇的故事，到底是谁在祝福谁？就是到底是谁在祝福谁？开麦，谁在祝福谁？
以利亚在祝福寡妇。
好，以利亚在祝福寡妇。其他的弟兄姊妹有答案吗？
寡妇在祝福以利亚。
寡妇在祝福以利亚。为什么？
嗯，他透过这个寡妇，就是说，
我可喜欢跟你们互动了。
互相祝福，
双向祝福，对，双向祝福。
对，
嗯，互相祝福。好，我们看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哈？神的话怎么说的？如果没有以利亚作为神祝福的管道，寡妇只能靠一点油一点面就要饿死了。对不对？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有姊妹说是以利亚在祝福寡妇。然而耶和华的话怎么说？耶和华对以利亚说，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所以你看呢，神从来没有认为寡妇是没有力量的，在神看来这个寡妇力量大到可以供养一位耶和华的大先知，一个能够力战所有当时国家所有的偶像和那几百个众先知的一个大先知。所以耶和华对以利亚说，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当玛利亚去问问题的时候，你开始慢慢的学会不是从你自己的理解去说答案，而是在圣经当中找到神的那句话就是答案。这样的话会养成你再去读经，在生活当中操练神的话，会对你有非常大的飞跃和帮助，因为唯有神的话是真理哈。所以我当时就说，我说主啊，你难道不应该说以利亚，你去供应一下这个寡妇，她快要活不下去了吗？而且我已经看到她儿子在未来怎么怎么样了吗？不是的，主不是这么说的。主看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有充足的力量的。如果耶和华如此看待你我，我们也要如此的看待你我，不要再抱怨说，哎，我只有一点油啊，我只有一点面呀，快饿死了，我能做什么呢？不要觉得自己是无依无靠的，别人有势力有权势有钱， 然后自己就是在世人面前抬不起来头来的。不，你要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你自己，你是被神拣选的，你是有力量的，你是有盼望的。你现在只需要行动起来，按照主对你的指示行动起来，哪怕只有一点油一点面使用起来。神所连结的孩子们都是彼此相互成为祝福的，绝对不会只有一方面单单只是领受的，除非有人相信错误的或者说魔鬼的谎言。箴言书17章5节说，嘲笑穷人的就是辱骂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难免受惩罚。这里我不是说别人不要嘲笑你，我是想告诉你，连你自己都不要嘲笑你自己，因为你看不起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辱没主，但是你爱他，对不对？你不是看自己是为穷人的，因为耶和华从来未如此的去看待你。神看你是有他生命的，是与主紧紧连结的。哥林多后书9章10节说，但那赐种子给撒种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种子是神所赐给你的，神一定会赐给你种子让你能够撒种的。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没有种子啊。你肯定是有种子的，因为圣经上是信实的，他一定给你种子去让你撒种的。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你敢不敢撒那个种子，还是把那个种子吃了？哎呀，我就只有这一点油这点面了，我先自己吃了吧。然后圣经上说，又赐食物给人吃的神必定把种子加倍都供给你们，也必增添你们的义果。你们既然凡事富裕，就可以慷慨的捐书，使众人借着我们对神生出感谢的心。这里我们讲到的不只是十一奉献，还要讲得到的是让你勇敢成为祝福。因为种子这里面所讲的这个种子，其实是你所拥有的，你有拥有的才能，你拥有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对吗？你拥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性情，你拥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智慧，你拥有的远比你现在看到的多。你要学会看到那些你看不到的，因为万有都是从看不到的而生出看到的。所以你要去先学会自己看不见的，所以经上其实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要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只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感谢赞美主，主必定让我们在凡事上去经历他的富足，以至于能够更加的慷慨，就借着我们生出对神的感谢之心。恩典绝对不是好吃懒做，恩典绝对不是占人便宜，恩典是成为彼此相互的祝福。就像那个姊妹一样，她跟她的丈夫在跟随主勇敢前进的时候，她是不是要付出劳动？是的。如果她就觉得，哎呀，我不行啊，我老了，我不行啊，我不能做这些事情了，对吗？哎呀，那个是个小城市，那她就没有办法得到倍增的祝福，她其实也付出了她的劳动。在这里玛利亚还想要讲到一个，就是我去看到当有些弟兄姊妹他跟随神进入那个丰盛的那个祝福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他可能真的会很忙啊、但是不管多忙，你要知道供应你的源头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神的话神的声音是一直要去啊、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是一直要去持续的。因为当这个供应结束了，或者说你在这供应当中需要有任何策略的时候，神他是源源不断的给你启示的。就像主耶稣说，耶和华将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他说日用的，他不是说月用的，不是说年用的，不是说你一年来找我一次吧，哈，一个月来去找我一次吧，他说的是日用的饮食。那这个饮食也是生命的粮，由生命的粮诞生出你周围属世的，你现在能够眼睛看到的这些供给和祝福。所以我们要紧紧连接于神。但是同样的，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在领受祝福的过程当中，当他忙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仇敌的一些谎言了。那谎言是怎么说呢？哎呀，你太忙了，哎呀，你太累了，哎，主给你的这工作怎么这么累呢？怎么能这么累呢？哎呀，我觉得这是不是不是主给的供应呀？就是当然经上记着说，耶和华所赐的服食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觉得你的这个累如果只是一个肉体上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累，你精神上其实是安息的，是能够去知道这是主耶和华就是他让你所做的事情的。那么 你肉体上的累其实是可以能够得到很好的调节的。唯有当一个人他没有走在神的计划当中，那个心思意念当中那些拉扯，那些忧虑才是真的让人累的。那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走在主的那个祝福当中，他很累的时候，他就跟玛利亚去讲说，玛利亚，我觉得我很累，我不想做这个事情了，我不想做这个事情了。那么其实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才能讲出这样的道来哈，就是主曾经差派我做一个事情，就是给一些弟兄姊妹在圣诞节上去送那个讲道播放器的时候，然后呢同时主说你送一批，然后呢如果有谁想多买，那他多买的话你就去卖给他啊，那也能够成为这个事工和成为你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咱们主差派这么多同工来帮助哈，那所以我们当时还有另一个人，就是我们只有两个人，那我们要处理很多很多的订单，然后要去录入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我每天晚上都很晚的睡。那个时候我在躺在床上，或者说看到那个订单的时候，哎呀，我就真的是特别的难受哈。我说主啊，我说这简直太累了。你知道主给了我一句什么样的经文吗？就那个经文，如果不是主给我，我就不知道。那个经文是箴言14:4，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说如果你知道每个人他在以前他家里如果养牛的话，他就要做一个工作，他就一定要去清洗那个槽头，就是牛吃饭的那个东西，就看着很脏嘛，对不对？那他肯定需要去清洗这些东西，对吗？还要清洗那个牛的那个所住的那个房子哈，就是你要清洗这些东西。但是你清洗这个东西的时候，哇，觉得好累呀，对不对？然后就好不想做呀。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人告诉你说，哎，你可以不养牛呀，对不对？你可以不养牛，你要是不养牛的话，你的槽头就干净了呀。但是圣经上说，土产加多，乃凭牛力，也就是说，你不能不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牛会给你带来祝福，所以在给你带来祝福的这个环节上，你做一点辛苦的事情是你应当去做的。所以当主把这句话给我的时候，哦，我就觉得哦，这是我应当去做的，我的心理缓和到一定的程度了，但是呢我还没有到特别兴奋和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紧接着呢，主就让我去听了一篇讲道，这篇讲道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理发师，当你看到来找你的人多，那个理发的人多排队，然后你天天忙得不行的时候，你是该抱怨还是该开心？说你应该开心，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宠临到你了呀。那些人没有找其他的理发师专门来找你，你很忙是因为主恩宠你。那你如果你是个被神恩宠的一个人，那你不应该开心吗？说如果你现在是卖一个货，卖一个东西，你是希望没人来买你的货，你很轻省呢，还是说有人来买你的货，但是你哪怕很忙呢？那肯定是后者，对不对？所以我看，哇，原来主在恩宠我耶，所以主就把我的眼光从问题变成神在做什么，然后我在得享神的祝福。所以我要把这样的一个启示也浇灌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如果你现在已经走在神所赐给你的计划当中，但是你觉得有点忙，或者觉得你有一些对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不满和抱怨的时候，你想想玛利亚今天给你分享的这个内容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主不爱你了？你觉没觉得别人领受的祝福可能比你领受的祝福多？会不会觉得你的环境如此艰难？勇敢地跟随神对你的带领，不要惧怕，神对你的供应是如此的充足，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你要照着神的指示行动起来，你必会达到神已经赐给你的那个在那里的极大的供应之处。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20年，神带领陈牧和玛利亚离开中国的时候，就让我们去卖房子哈，他主让我们去卖房子，在2020年。如果我们未曾跟随，我们就不会在中国房价最高的时间点去卖房子。神带领我们来到了英国，如果我们未曾跟随到英国，我们可能说，哎，顺理成章的应该去美国呀什么的，那我们就不会在英国房价大涨之前买到英国的房子。这高价卖低价买，买后之后房产又迅速
升职的安排和供应都是来自于主。于是我看到了，不管我和陈牧有没有跟随神离开中国，中国的房价和英国的房价的趋势，神早已命定了，早已经预备好了，供应就是在那里了。如果我们不跟随不行动，我们就得不到；如果我们跟随了行动了，神就把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给我们看，就像他所应许的那样。我特别的感谢我的同工把这图给我哈，给我找出来。为什么？因为我写这个讲道的时候，因为这是我亲自经历，我只是亲自说出来了，但是我的同工找到了这样的一个配图，去验证我所说的是真的。你会看到从2020年这个中旬，就是这个房价基本上是深圳房价的，这基本上是快到最高点的时候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高点去卖到的一个房子。现在深圳的房价，如果你在深圳知道，基本上都是腰斩的，就是砍了一半的啊。如果是2000万的房子变成了1000万，1000万的房子变成了500万。曾经有一些人，就是他贷款买了房子，然后呢，结果就是连首付全都赔进去了，还要去欠贷款，其实真的是挺难的哈。但是我们感谢主，有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恩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机会。那我们去看英国的这个房价走势哈，你看在202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就是之前哈，之前我不知道我这个鼠标你们能不能看到，之前其实是都很平缓的，是在120左右，都是很平缓的，对吗？然后甚至在都是在120以下。那当开始买了房子的时候，从2020年这块中开始瞬间的往上。我其实特别后悔自己房子买少了，因为我没想到神给我们的供应是如此的好哈，都是真实的这个数据哈，感谢赞美主。那也像这个姊妹所说的，申命记6:10-11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特别的感动。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玛利亚讲过很多次，那时就是你什么都好了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是他带领你出埃及地进入这丰盛的。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当他什么都有了的时候，他反而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走了哈。那罗马书8:28说，万事必要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像约瑟所经历的，不管他在牢里面是否安心，之后等法老做梦的时候，埃及就会迎来7个大荒年。如果约瑟在监牢的时候觉得狭小、委屈、痛苦、不明白，甚至逃狱，那么他就没有跟随神领受到后面的祝福。正是因为从人的眼光，无论从高山还是低谷，约瑟都以纯粹的心去跟随耶和华，所以他就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为法老解梦哈。然后呢，能够被荣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宰相，并且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在饥荒之年的这样的供应和祝福。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经历了像约瑟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从前可能仇敌的意思是想要害我们，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去成就今日的光景，今日我在讲到的光景，感谢赞美主。那这就是玛利亚接下来要讲的第三点，顺服神不代表没有挑战和阻力，但是挑战和阻力只是过程，得胜的结果是主已经为你我命定的，所以我们要靠主勇敢的去行动，战胜困难，不要放弃。谁知道是不是进入神所赐的在那里的供应之地就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任何困难了？答案当然是不是了，因为以利亚他进入了那个基利西旁，对吗？他得到了这样的供应，但是过了一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所以这代表的什么？这表明说即使你完全顺服神的时候，也可能会面临困难、牺牲或者失去一些东西，比如看起来非常好的机会啊，或者他人的接纳呀，或者遇到一些恐吓和威胁呀，这个时候你选择去相信什么？我相信能够在经历一些变动和波动仍然在这个时空的，我相信你们明白，你们虽然眼见失去了一些，但是你得到了那更好的，因为你走在神的祝福和命定当中。玛利亚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现在去看到每个小组里面基本每一天 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都是真实的经历神的一个见证。我看到那些紧紧跟随的孩子们，他们的生命当中跟主那个亲密的关系啊，有的时候我都好羡慕啊，就那种很亲密啊。还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只成为家人的祝福，而且还经历主这样的各样的神迹奇事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就觉得这种神迹奇事跟随着我们是非常非常一个日常的一个事情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主。那包括我们去看耶和华众先知他面临的，就是需要他藏身在洞里，对不对？那短暂看起来也是牺牲了一些自由。那这些人走在神的命定当中了吗？走在了，为什么还遇到这些困难和问题呢？很多人对我说，说玛利亚，你不知道我做这个事儿做得有多顺利。如果顺利，我们感谢神，看到了神对此事更多的预备和恩典。但是其实我特别想对每一个孩子说，就是顺利与否并不能够完全代表这是不是耶和华的旨意。我们还是要持续连接于神，跟随神的带领，而不是跟随事情的发展和人的眼光和话语。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面临阻力和困难，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黑暗权势叫做魔鬼撒旦，对吗？他是神的敌人，他们企图拦阻人的灵魂得救，他想让那些人一直在黑暗权势的影响当中。然后呢，他们也会想要去欺骗基督徒，阻碍他们去领受到神所赐给他的兴盛和祝福。但是好消息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全然的为我们得胜了，我们不惧怕，我们也不慌张，我们会勇敢跟随，勇敢行动。神的供应、祝福、平安、喜乐总是充充足足的给我们哈。所以有牧者也讲到说，如果你在顺服神的道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魔鬼的阻力，那你可能是因为你和魔鬼正走在同一个方向前进。真正的顺服一定会带来反对和逼迫的。但是好消息是什么？经上记着说，凡被攻击你所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所以你不要去害怕那些攻击你的，因为这些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就像可能我没有办法一定完全那个拦阻任何人去发起控告，但是经上记着说凡被造成攻击我们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我们的，我们必判他们为有罪。如果他们总是失败，他们就不会再想去做这些企图伤害你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因为有耶和华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包括马可福音里面，玛利亚曾经也讲过，就是耶稣这个应许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知道吗？这是一个条件词，就是说这个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你很多人想要去得到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但是的确是会有代价的，因为圣经上明确写说会受到逼迫。你看保罗受不受到逼迫？保罗也受到逼迫，对吧？彼得，对吗？他们都受到逼迫，但是他们总是那个得胜的。他们什么时候离开世界是他们自己跟主去定的，不是说哎哪天仇敌如何的得胜了，不是这样子的。那么回想主带领陈牧和玛利亚一路走来，有仇敌的逼迫吗？有。你看咱们这个网站施工有没有遇到一些波动呢？就感觉看哎本来都挺好的，感觉这个基利西河水突然干了，但是你会发现干了之后马上那个接下来更荣耀的一个供应就来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所赐的那个神迹奇事，比如说可能曾经需要几个月建造的，两天就建造成功了，你知道吗？我们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半天就能建造成功了，这就是主极大的这样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要去害怕困难，不要觉得说有困难就说哎，这是不是我走错路了，不是的，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走正确的路，但是具体你这个路该怎么走，还是要去连接咱们的神，然后亲自去验证，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和陈牧能够很安好的，然后很欢喜快乐的去为主做见证，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神可以如此快速的扩张和这个事工来去祝福神的百姓，我们也没有想到神能够如此祝福咱们的家，是如此的蒙福。那玛利亚在曾经听过很多牧者讲的都是仇敌对他们的逼迫哈，以至于很长时间不敢跟随主， 但是主就不断的鼓励啊，然后去爱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勇敢前行。所以我今天能够去堂堂正正的哈，刚强壮胆的就对你说，你不要怕，不要退缩，继续去信靠神，依靠他。你的神不管你感觉如何，他真的是在做事的，他在动工的，他已经为你得胜了，得胜就在你眼前了。你只要穿过这个流泪谷，你就能够进入鸟语花香之地了。你不要在这去停留了。耶和华已经为你介入了，他为你而来。耶和华已经为你命定了，靠主可以全然的得胜。所以义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这是真的是真的。前几天我还对这个一个宝贝同工说，我说我很难想象义人道路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还能如何更明亮。我说我和陈牧我们那个家人所经历的，就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到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了，我都很难想象还能比这更幸福，真的是非常幸福。我们每天都会亲亲抱抱举高高，然后能够更加的明白彼此，然后没有争吵，没有纷争，然后主所赐给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就看就想起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当我和陈牧那个时候受到仇敌的搅扰，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胜过仇敌，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没看到过仇敌，看的都是对方，简直太差劲了。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婚姻完了啊，工作完了，曾经以为生命都完了。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主不断的装备我们，然后不断的去带领我们，我们知道哇，刚遇到什么样的苗头，我们应该怎样去行使主的权柄，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怎样靠主的爱去解决。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如何去信靠主，简直太美了，你知道吗？就走依靠主，走过了那个流泪谷，就进入了繁花盛开之地。走过那些灰暗的日子，就知道如何被主调整，懂得如何彼此相爱。我们跟随主，现在真的是太轻松太美好了。现在的家充满了美好的馨香，充满了耀眼的光，耀眼到我就想着，如果再明亮，哇，那还能再怎么明亮呢？简直是想都不敢想呢。所以经上也记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不管你现在经历什么样的阶段，不要放弃享受主所赐给你的祝福。不管你是在基利西还是还没有进入基利西，不管你是经历了基利西河水干了，还是现在在准备下一个供应的地方，主都会带领着你，你要勇敢的去前行。感谢赞美主，勇敢的去求问神，进入属于神所赐给你的在那里的那样的一个供应。一定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几年之后，你一定会对主说，主啊，真的是谢谢您，简直太好了，还好我那个时候没有放弃，还好那个时候我跟着你的供应去做了这个决定，勇敢的去前行了。感谢赞美主。那如果有个弟兄姊妹问说，我的供应之处是在哪里呢？神给我在哪里有供应呢？我的那个在那里是在哪里呢？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就是我曾经的一个老领导哈，他当时是上市公司的一个中层管理，然后呢他来深圳去见我，他看到我来到深圳之后事业步步高升，他就由衷感叹了一句，他说你当时辞职来深圳是对的，这里真的是旺你的地方。我还记得我的答复，我说是一切都是从我信主，主给我极大的祝福和供应开始的，一切都是主耶稣的爱和恩典，不是因为我的才华，也不是因为深圳这地旺我，而是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兴旺。所以当你听到神的供应是在那里的时候，我不希望你像我曾经的老领导一样，认为旺我们的是哪个城市啊？他去了鹤岗市，哇，鹤岗市好旺他。你不是在一个地方，我想要让你知道的是，就是我要讲的第四点，我们被神供应的在那里的地方并非固定的哪个地点，而是一个持续不断动态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始终保持与神的连接，并愿意随之为之改变哈。我们在经历与神持续的紧密的连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够经历神每一个对你的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因为神是我是专注神对你我当下的一个带领，当基利西干涸的时候，以利亚没有凭着己意然后去做任何的事情，他是等候神赐下新的启示，他会去求问神，神会去告诉他，所以他就与神亲密同行。神是我们当下的每一个供应和生命的一个答案。那 讲到这里，玛利亚想到曾经服侍的一个姊妹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我不知道这个姊妹现在还在不在这个事工当中，这真的是一个真实性，就是关于婚姻的服侍。他说主在10年前告诉他，他的另一半是某一个男人，但是呢，他当时不敢行动，也不敢表白，他只能默默地爱着对方，他等着这个男人来向他表白。可是10多年过去了，这个男人也未曾向他表白，他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甚至就在前段时间，当他再次向主祷告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了这个男人发那个朋友圈说他早已经结婚生孩子了。哇，对他很大的打击，他真的非常苦恼。他就过来，他就说，他说玛利亚，这是神告诉他的男人呀，这是神告诉他男人，他怎么能结婚了呢？那神是在骗我吗？那我这10年到底在做什么呀？就是我真的很惊讶仇敌对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骗局哈，然后也很心疼这个姊妹。我在想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骗局怎么能够去相信呢？不是说这个男人不是神所预备的，而是这个男人只是这个姊妹当时神差派以利亚到基利西的那个供应。当基利西河水干了的时候，你要去勇敢的去连接你的神进入下一个供应，你不要觉得说这就是主当时启示我的啊，我就等着，我就不放弃，我就绝不放弃，这样是不对的。有多少人相信咱们所信的神是活神，他是每一天与你同行的，他不是就在那里等着你的，他是与你动态同行，他会引导你进入一个新的一个供应的。有多少人知道遗憾和后悔不能再去束缚我们了，因为耶和华每一天所赐给我们的信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所以我们要领受当下新鲜的供应和带领，不要去拿着那个旧马拿，不要去拿着曾经那个旧的那个带领就一直停留在那里。如果基利西干涸了，就去找神问下一个供应在哪里，继续跟随着主前行的好了，主啊，你一定会给我预备一个更好的男人，赞美主。所以神的指引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动态演变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始终与神保持连接，并且愿意随之改变。即使你可能会有的时候觉得，哎，似乎这个时机不太成熟啊，条件不太具备啊，就像陈牧所讲的，就是这一切哪怕看似不太具备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感动是神让你做的，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不应该投资，但是哎，我有这个投资的感动和冲动呢哈，那我就去投资，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第一要知道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第二就是你投资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有神的那个平安的那个带领，你就去勇敢去做，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玛利亚，我愿意顺服主，跟随主的带领，可是我不知道他的旨意，不知道他怎样对我带领，愿圣灵借着玛利亚来告诉神的孩子如何跟随主哈。首先呢，你需要破除你曾经说的那些听不到神的话，不明白神对你的带领，这样的负面的不信的话语和影响，不要让不信拦阻你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我现在我带着你去讲哈，如果看到这个内容你可以关麦，然后把它宣告出来，我已经给你写上了，然后呢你也可以去照下来，如果你没有拍下来的话，你也可以回头在网上能够下载这个文档哈，然后可以带领其他的你的家人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会说，奉耶稣的名，我宣告经上记着，主耶稣基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跟随我。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是主的羊，主必亲自引领我，让我清晰准确地领受到主对我的带领，并且我必会按照主的旨意去说去行。耶华的旨意必在我和我的家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事工教会当中得完完全全的成就。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好，你曾经的任何的不信啊和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都已经被破除了，你现在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毫无拦阻的领受到来自于主对你的任何的带领和聆听到主的话。好，第二个你要做的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破除哈，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安静你的魂，眺望里面的圣灵，向主求问他对你当下的带领和策略。你破除完了之后你要开始前进啊，前进是什么？就是你眺望你的灵，然后安静你的魂，求主让你能够明白当下对你的带领和策略。如果你第一个想法说，哎呀不行，不，我已经试过了，这不可能， 我然后就是领受不到主的话呀，更别提精准的策略了。如果你第一个想法是这样，你该怎么办？你就应该把刚才宣告的那一段再宣告一遍，不是让神记得你的这个宣告，是让你自己心里深深的记得，并且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你和神之间的通话了。你是神的羊，神会对你说话，你能清晰精准的领受到神的带领和话语，这是神所说的话，这是真理。我们一起去看撒母耳记，里面有讲到树梢的声音，这个是经文玛利亚非常喜欢的经文，就是大卫去求问神的时候，神说你不要一直一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你看这个策略多精准，多精准，非常非常的精准。说从桑树对面去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有脚步的声音，就不要出战，因为神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了。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你看神就是要兴起大卫，那兴起大卫不是说过大卫有多棒，而是说神把每一次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都会清晰的向大卫去指示。那么神是如此带领大卫的，神也会如此带领你我。神能够很清晰精准的对我们说话，我们能够很清晰精准的领受到他对我们当下的这样的话语和带领。然后呢，我甚至明白为什么大卫就是他是一个战士，因为如果你我心里真的明白我们每一次出去征战都是得胜的，因为主耶和华已经命定了我们的得胜，那么每次征战都有战利品，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征战呢？你肯定就愿意去征战了，对不对？有些人害怕打仗是因为他害怕失败，但是你就是那个得胜的，主只要给你预备的战役你就都是得胜的，那你就不害怕，你就不会再去害怕征战了。当你看到任何仇敌的时候，你就想哇战利品来了，对不对？你不是哇又有仇敌。当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当我们在主的里面不断的去操练被装备的时候，你会发现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是有能力面对任何的境况的。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去看看神对以利亚的这个带领，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很清晰的告诉他你什么时候到基利西亚，什么时候到寡妇家呀，什么时候去见亚哈王啊，然后你要去说什么呀，对不对？那他们还是在旧约当中的，你我现在在新约当中啊，圣灵都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承诺永不离开永不放手，圣灵的任务就是带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并在生命当中去教导你所当行的路。所以你安静的寻求主，主巴不得你能够去领受到他的话语呢，你要相信你能够清晰的去领受得到。那在这里我要去讲一下那个大卫鲍森曾经就是在讲道里去说的那样话，他说有些人他很想去揣摩他的领导就是 boss 的这个心意哈，然后大卫鲍森说我的 boss 就是上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那他说我不善于去揣摩上帝的这个心思，所以很多年前我就跟上帝做了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什么呢？说主啊，如果你差派我做什么事情我就一定会去做，你让我到哪我就一定到哪，你让我说什么话我就一定会说，但是前提是主啊，你要让我精准清晰的去领受得到，如果不是精准清晰的领受到我就没有办法去做，但是只要你能够清晰的让我领受到我就愿意去做。他说感谢主，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靠着主的恩典一直能够履行这样的一个承诺。然后呢，他说他跟主之间的关系不只是越来越亲密了，而且他不用总是揣摩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主就会去告诉他。他说如果主当下没有告诉我去行动，那我就不动，你明白吗？这也是我要告诉你的，你不要说听了这个讲到了之后就说我要做点啥我就做点啥，就是如果你跟主求问了之后，主告诉你现在就是安静领受的那个状态，你是被主装备的一个状态，那你就安静领受。所以每一个人他的属灵生命的阶段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今天的这个讲道是适合大多数的在这里的这个基督徒的。那么你要去留心主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哈。那么如何求问神和从神去领受呢？本质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求问和领受，当然可以实施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需要去限制神， 当我们灵里足够敏锐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是神的带领。事实上，玛利亚其实在写到灵里敏锐的时候，我就想，哇，我一这么写，会不会很多神的孩子会觉得说，哎呀，我的玛利亚，我的灵里真的不敏锐呀？不，这不是真的。如果神永生的灵，永生的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的灵就一定是敏锐的，因为你和神的灵已经合而为一了，成为一灵了，对不对？所以你不是不敏锐，你是不会用它。就像我的妈妈经常不用像我说的那个烘干机，为什么？她没操练，会学会很顺畅的去使用它。但是呢，你今天不是说你没有这个烘干机，你不是说你没有这个敏锐的灵，你只是要学会去使用它，学习去眺望它。这就是主差派玛利亚要讲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哈。那么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如何眺望？圣经上告诉你要把你的恩赐眺望起来。如何眺望？你可以通过敬拜赞美主，然后安静的和主通话哈。那和安静的和主通话其实就是祷告。大家不要觉得祷告一定是跪在那里啊，主啊我亏欠啊，做祷告。祷告就是啊，主啊，我今天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我即将要怎么怎么样了，要求你把你的智慧赐给我，让我能够去知道。就是你跟他亲密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松的去跟主时刻去连接。你不用每天等到八点的时候你才跟主去祷告。你每天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谁了，你在做什么样的事了，你都可以跟主说。对吗？这就是祷告了。玛利亚，你建议你最必要做的就是方言祷告，因为当你方言的时候，圣灵是被如火眺望的。然后当你的灵里是被眺望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清晰和精准的明白。经常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原来呢，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而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他在灵里讲说各样奥秘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方言是在灵里讲说奥秘的事情。你怎么确定你自己现在是行在灵里面？很简单，就是安静你的魂，开始开口说方言。因为经常就是说，当你说方言的时候，你是在灵里讲说奥秘的事情。所以说方言是很棒的一个事情。即使我知道很多传统的教会是阻止说方言的，但是你不是跟随人的传统，你是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去活的。那么我们去看说方言其实能够帮助其他恩赐开启的重要的钥匙，因为这是玛利亚所经历的。虽然圣经上没有这么讲，但是玛利亚是真的是如此经历的。包括说预言、领受异象、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这些所有的启示性的这些恩赐和这些祝福，其实都是在说方言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被开启的。那这些都是在灵里面运行，就会更加的敏锐。所以说方言就是眺望你灵的最好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方式之一。那么经上也记住说，神是个灵，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我们要在灵里面按照真理去敬拜他。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说，这又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所以我们去看到悟性祷告、悟性赞美、灵力祷告、灵力赞美，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亲近神的方式，也是圣经所倡导的。那么你要知道，我说的是方式。为什么只是方式？我是想告诉你，使每个方式有效的关键是在于你我的心，在于你我的心，不是只是照着学，而是在于你的心是不是在寻求他。以赛亚书当中主说，因为这子民嘴上亲近我，用嘴唇尊重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遵行人所教导的规条。所以你看，主说这些人心是远离他的。撒母耳记里面有讲说，人是看外貌的，但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当你心在寻求他的时候，你就会跟主产生更多的共鸣和互动，你领受的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感谢赞美主哈。那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说，玛利亚，我怎么能够像你领受的这样的精准啊？就是我把方法告诉你了哈，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按照你从主所领受的感动和策略，勇敢的去行动起来，不要害怕失败。神会在你行动的时候继续引领你，为你调整策略。你要留心神当下对你的带领。你还记不记得玛利亚曾经讲过，就是我最开始走弯路了之后，我后来就害怕走弯路。那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我求问神，求问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今天要穿红衣服还穿绿衣服，我今天出门要不要带伞，我都会去求问神。后来主就告诉我说，我的孩子，你要放轻松，你要勇敢的去前行。然后呢，主也给我几个启示说，如果我是被他任命为这个公司的 CEO 的，那在一些小事的一个处理上，我是可以有权限去处理的。比如说你的孩子今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不一定他过来去求问你才可以的，对吗？所以你要把握好这个界限和这个度，明白吗？你不要到另一个辖制当中，是说我啥都不敢干了，只要主不说我就不干，也不是这样子。因为你看像大白报三里他讲到，他说如果主没有给我新的指示，我就会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指示当中继续去前行。感谢赞美主。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失败哈，在你去迈开步伐之前，留意你灵里面的内在和带领是平安的还是不平安的，平安再去行，不平安就安静等候。然后呢，就是你在这过程当中，当你不断的去行走的时候，你能够有正确的这样一个答案。就像一会儿我想要去播的那个主耶和华去差派撒母耳，然后呢去高大卫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撒母耳跟上帝是时刻连结的，不是撒母耳的心意就代表上帝的心意，也不是说上帝的心意撒母耳就完全的都是知道的，但是他在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行的时候，就能够走在那个正确的那个旨意当中。这也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就是说当我们前行的过程当中，神会更加进一步的去向我们指示，去显明他的计划。所以这是玛利亚最后一个要讲的一个点哈，就是神通常不会一次性的展示他整个的计划，就比如说从 A 到 Z 怎么走，但是他会让你一步一步跟随着他，只有你采取了第一个行动之后，他才会指示下一步，听懂哈？你采取了第一个行动之后，他才会指示下一步。主耶和华没有对以利亚说，你先去基利西，然后你再去寡妇家，然后你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你该怎么样的处理。如果那样的话，以利亚就会觉得自己不用时刻与耶和华同行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这世界当中有一个变量，就是仇敌的一些工作。那么仇敌在做任何的这样的工作的时候，神希望你我能够去跟主去保持连结的，以至于提前就打破恶者一切的计谋。他是活神，就我们信的是活神，我们信的不是哪个公式，不是哪个方法，我们信的是活神。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持续的和神相交，并且依赖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即使你还没有看到全貌，你也能够勇敢的去行动起来。不要试图在最开始就弄清楚地图的全貌，信心的行动是跟随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的。所以没有领受到全貌的时候，看不明白的时候，也不要着急，勇敢的迈出第一步，主会在你行动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彰显。我们去看到，即使从小被主培养的大先知撒母耳，也同样的被主带领和经历。所以我们最后用一个儿童圣经故事来去结尾哈。
Israel had a king, me, King Saul. But after a while, King Saul stopped listening to God.
Uh-oh, that sounds bad.
It was. Israel needed a king who would follow God with his whole heart. So, God sent the prophet Samuel on a search for a new king. And one day, he arrived at the house of a man named...
Jesse, I have 8 sons.
So, Samuel asked to see Jesse's sons.And the first one he saw was...
Eliab, I am the oldest.
Well, what do you think? He's strong. He's handsome.
He does look like he would make a great king. I think...
No, not him. You're looking at the outside of this man. I look on the inside.
So, Jesse brought out the next son.
Abinadab. This one.
No, not him either.
No.
So, God didn't choose that brother either?
No. He had someone else in mind.
So, what happened next?
Well, Samuel tried the next son,
Shammah.
And the next one. And the one after that. And the one after that. And the next one. 7 sons in all came before Samuel. And to each one, God said,
No.
So, maybe Samuel went to the wrong house.
That's what it seemed like. Until...
Is that all the sons you have?
Well, there is one more.
Oh?
Yes, the youngest. He's out taking care of the sheep.
Oh, well, bring him here.
So Jesse sent for his youngest son, a young man named...
David.
Now, David did not look like a king. He looked more like a kid. But God said...
That's the one. David is the one.
Then Samuel did something very special.
What did he do?
He poured oil on David's head.
Wait, oil? You mean like the stuff that my mom uses to cook?
Well, kind of. In those days, olive oil was very special. It was used in the temple, and it was used for anointing someone.
Annoying someone?
Not annoying someone. Anointing.
What does that mean?
Anointing someone meant that they were being set apart or chosen for something special. David was being chosen by God...
to be the king of Israel.
Yes. By anointing David, Samuel showed that God chose him to one day be Israel's new king. He would follow God with his whole heart... And do you know what else?
What? What?
From David's family, years and years later, would come the long-awaited blessing for the whole world.
Wow-wee!
Hallelujah, 是不是很棒？感谢赞美主。主感动施工其实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片的翻译和筛选和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那我们其实陆续也在网站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更新，而且虽然是一个音频网站，但是我们还是把那个动画片的视频放上去了，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那这个系列是玛利亚新发现的一个系列哈，然后呢刚开始去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之前我们放了两三个系列，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好的，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们去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神去差派撒母耳去高大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但是当你再去看这样动画片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全新的这样的感动和启示。我们去看到即使是撒母耳，他在最开始去看到那个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的第一个这样大儿子的时候，他看了，哎，这个外表都很好呀，然后他觉得是一个的确看着就像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也就是说撒母耳他就想的，哎，可能就是这个人了。那在他即将要做错误的决定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撒母耳，说，哎，不是这个人，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耶和华看的是内心，对吗？所以你会看到每一个儿子出现的时候，当撒母耳要做错误的决定的时候，神的话总是会临到，但是他当要做正确的这个决定的时候，神也会去肯定他。我就是想要每一个弟兄姊妹，读书恩典施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亲密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与主这样的同行，那将是多么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神未曾在撒母耳去之前就告诉他说，你去搞一下耶西家的这个大卫，对吗？因为他其实也在带领着撒母耳，让他去经历，在操练他去经历对神的这样带领。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哇，撒母耳好了不起，对不对？但是他也是从小被主一步一步操练带领起来的，就像主今天操练你我一样。当我去看到大卫的时候，这个动画片里面有讲到说，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王，倒像是一个孩子，看起来不像是一个 king， 像是一个 kid， 就是像是一个孩子。然后我就特别的感动哈，我就觉得我们这些被主所拣选的孩子，可能从外人看，就说，哎，为什么是他呢？对吗？
哎，感觉他什么也没有呀，或者说他感觉他能力不行呀，然后资源很少呀，什么都不会呀，然后还很穷乏呀，对不对？可能从世人的感觉就是说，哎，他不像一个王，或者说你自己感觉自己不像一个王，但是神说你就是他的孩子，你就是一个王族的一个血统，你就是被神高抹和拣选要做出特别的事的那一个。所以真的是啊，非常的感动，感谢赞美主哈。那啊，玛利亚最后的一点总结哈，一个基督徒蒙福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我首先我们所知道，我们蒙福的根基是因为信着耶稣基督，因信他为我们去钉十字架，我们经历了在耶稣基督里的重生，神不只是赐给我们救恩，还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和活出丰盛生命的能力和权柄，对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扎根的全新的生命，是神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神的公义，神赐福给义人，所以我们就不是在凭着自己的行为成义，而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被成为义，白白蒙福，深深被爱，这是神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但是你们知道持续蒙福的关键是什么吗？就你听完这篇讲到了之后，你想想持续蒙福的一个关键是什么。我开语音给大家。好，可以
持续不断的与神
连接，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儿子的身份，
持续的跟随神，本人是一致的
引导，
精准的知道，
后一步的跟随，
与神同行，
是送回到神儿子的一个身份。
好的，那我说答案了。首先，神的供应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那里，所以他会带领着你应该去到那他已经放下供应那个地方，所以你需要去行动起来，对不对？那行动起来，其实你在做的是什么？就是在做的是跟随。你不只跟神建立亲密美好的连接，你还跟随着神的命定、计划、旨意，进入到他所赐给你最好的那个祝福当中。所以，一个人他持续蒙福的关键是连接于基督，和主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走进神给我们的命定，跟随主的带领，勇敢的行动，对不对？走进每一个神当下带领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之处。如果当基利西河水干了，以利亚没有再去持续跟随，进入下一个寡妇的祝福当中，那么他这个供应其实就是相当于先断了，对不对？没有进入神最好的一个祝福当中。那么这需要我们信心的行动，也正是每一次我们信靠主的信心的行动，让我们持续走在神的命定当中，能够领受来自于主充足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在你我生命当中不再只是短暂的神迹，虽然那个神迹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感恩幸福，我们非常的尊重这些神迹，也渴望这些神迹，但是我们知道神最美好的计划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神丰盛的在万古以先就为你我去命定的那样供应和祝福当中。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好，最后总结一下哈，第一，这堂课讲了什么呢？就是上帝的供应并非送到我们所在之处，而是送到他指示我们前往的地方，那里有上帝已完成的恩典和祝福，但是这也需要我们信靠主，跟随他迈出信心的步伐。第二，神对我们的计划总是好的，总是平安的计划，但是如果我们太注重自己的感受，太注重别人的看法，就不容易行动起来。要敢于付出成为祝福，恩典不是占便宜，但是不管你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进入神赐给你的那个在那里的那个命定的供应之处，神的供应已经赐下了，并且充充足足，他不是不爱你，是他已经赐下了祝福。第三个，顺服神不代表没有挑战和阻力，但是挑战和阻力只是过程，得胜的结果是主已经为你我命定的，所以靠主勇敢行动，战胜困难，不要放弃。第四个是，我们被神供应的在那里的地方并非固定的哪个地点，而是一个持续不断动态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始终时刻与主保持连结，并且愿意随着主而去改变，不是说我这辈子就想在这个城市了，我哪儿都不去了啊，或者说我的家人都在这个城市，我就在这个城市了，也不是这样子，对不对？那神的是现在时我是专注于神对你我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哈，不是过去的带领，不是未来的带领，是当下的带领。那么生活实战操练当中如何去跟随主？首先我们去破除不信的话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要眺望圣灵，去求问当下 神对我们的策略和带领是很精准的策略和带领，那途径和方法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是用心灵和诚实，你真的是在渴求他，你寻找就一定会寻见，叩门就会开门的。那么方法方式，不管说方言呀，还是其他的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按照你从主而来的领受和感动，勇敢的去行。因为雅各书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如果你说你信神，但是你却不跟随，没有去行动起来，那就没有办法去领受到那个信心所诞生出来的这个美好的果效。那么我为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失败，神会在你我每次行动的时候继续引领我们，为我们调整策略我们要留心神当下的一个带领。那么第五个讲的就是，神通常不会一次性的向你展示整个计划，而是让你一步一步的跟随他。只有当你采取了第一个行动之后，他才会指示你下一步行动。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持续与神相交并依赖他，不依靠自己，即使没有看到全貌也能够勇敢的去行动起来。感谢赞美主。好，这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个讲课的一个内容了，希望给大家带来祝福哈。那我要做个结束的一个祷告，为大家做个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玛利亚在讲道的时候，我就看到主你是在拉着玛利亚的手的。主啊，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谢谢你喂养我们。我们看到你在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建造，是一步一步的在建造的。主啊，谢谢你让你的这些孩子们同心合一的你里面去前行，让我们不只是顾念自己的事情，也能够彼此相顾，彼此成为祝福。就像你所说的，主耶稣，我们知道即使看起来那个寡妇无依无靠，然后只有一点有一点面，你都能让他去供应一个大先知。所以主啊，你会让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孩子都能够去成为祝福，去荣耀你的生命，走在你最好的计划当中。主啊，我也奉耶稣的名，这个讲道是神的话语栽种在他们的心里，但是主啊，这些种子会不断的生根发芽，我们必要去经历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供应和恩宠，走在主你的计划和旨意当中，让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勇敢去到主你让我们所去那个地方，就是在那里。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即使在我们还未看见的时候，谢谢主，当我们去寻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就赐给我们一颗谦卑温柔的心，你让我们有一颗勇敢信靠的心，并且让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不致摇动，不被环境和人事物话语摇动，因为我们深知一切恩赐和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主啊，不是人在供应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你亲自在供应我们。主啊，谢谢你亲自让我们走在你的那个计划和道路当中，让我们勇敢靠着你去行动起来。感谢赞美主，也谢谢主不断的去引领我们，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去走在主你最好的爱和祝福当中。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大大的去祝福主春节施工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接下来都会行走在主的那个爱和恩典当中，走在主的那个最好的计划当中。主耶稣，谢谢你亲自对他们说话。我也奉耶稣的名，大大去祝福这个施工的每一个牧者同工小组长再去敢于奉献的，敢于成为祝福的弟兄姊妹。主啊，谢谢你加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恩典和祝福，就像你所承诺的那样，不管是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只要我们在用，主啊，你总是不断的去倍增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勇敢的去给出去。主啊，也谢谢你祝福我们反手所做的尽都顺利。感谢赞美主，也祝福这个施工的儿童施工能够更加兴旺发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谢谢你们听我的讲道，
感谢
阿门，
也谢谢你们，
阿门，
感谢主，
阿门，
感谢主，希望你们有帮助，
为他打
工，阿门，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阿门，感谢师母，
阿门。